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让我们一起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访问到的是黄介文。黄介文他在上一次曾经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在幼年的时候呢，他罹患了亚斯伯格症，而且呢，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而且他的病情也影响到他的工作。但是神帮助他，使他能够圆了一个广播梦，而且呢，还可以在今天来为主做见证。虽然他成为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当中还是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地方，只是神无时无刻都在一旁帮助他、扶持他。在今天黄介文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黄介文的生命故事。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介文。1988年到1994年间，我那个时候在做唱片制作人，跟我的先生一起，当年是台湾这个华语流行音乐最美最丰富最丰盛的时候，而我们的工作就像永无止境的马拉松，每天都在开会啊、邀稿啊、录音之间反复上演，除了少得可怜的睡眠之外，几乎都在工作，每一餐都是吃便当。最忙的时候，我们首张同时在制作7张唱片，所以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介文，我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制作唱片，我说 OK，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应该可以。当时我们的忙碌是这样的，可是我怎么样也没想到，在1994年3月开始，和我们固定合作的两家唱片公司忽然因为种种理由几乎是同时间停了跟我们之间的合作，而我并不知道我们的停会停那么久。之后将近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工作量不只是减少了，而是完全停摆，几乎从极度的忙碌到停下来，我们可以说有7个丰年跟接近7个荒年。可是当我有一天发觉，我们就是像这个不断不断把我的定存解约，当时我还有开唱片的这个制作公司，员工的薪水要照付，可是呢，我的先生是标准客家人，安江金啊，就是很有骨气，他不让我打电话给所有合作过的对象，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制作了，指出不尽的景况，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字句来形容。但是感谢神，结婚前几年因为工作太忙，我跟我先生几乎有3年是过着没有讲话的生活，但是上帝的话语那个时候却给我们非常多的力量，是我们的夫妻的感情在看起来外在最贫穷的那段时候，就好像是飘着薄雾的夜晚，不知不觉相依为命起来。我们深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相信那一定是过程，我们坚信那是过程。那个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到介文的家，所有的洗碗台上啊，浴室、厕所，所有的可以贴纸条的地方都贴满了，包含冰箱上。吃肥牛彼此相恨，不如吃素菜彼此相爱。你知道，甚至在那一段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头电器产品坏了，我们没有能力再去换，只好怎么办？祷告，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我曾经有两次按手在我的电冰箱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你是丰富的主，我知道你一定会带领我走过这段路，我宣告我的冰箱复活，然后就活过来了。真的，我发觉神真的非常信实。在那段期间，有一次早上出门的时候才发觉我们的车子前晚的小灯没有关好，所以没有电了。那时候我就说，主啊，你又要给我这个礼拜去教会有见证可以为你做见证分享了吗？因为我相信大概从父母那边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神不会让我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所以那天虽然我们的车子没有电了，我知道如果我打电话叫我们的保养厂上来拖车或者上来服务，至少就是要2400，我根本没有这个预算。所以呢，我就站在门口，我就把铁门打开，然后站在我们的巷口。我住在非常山上，我们住的地方接近五指山。五指山是最有名的，就是国军公墓，所以我们是非常偏僻，很山咔咔角。我在门口才开始祷告，忽然就有辆车倒退进来，然后我就跑上前去问他，因为我还没开口，他先问我说，啊，请问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说，哎呦，你根本开错了，不是这个山头，是在另外一个山头啊，那你怎么会开来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们山庄管理员不可能让你进来。他说，没有人管啊，我就自己进来。然后我说，那你车上有没有救车的工具？他说，我刚好就是要帮人家送救车的工具在我的车上。他就帮我接起来，然后一发，当然我车子就发动了。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我经历什么都有的神的时候。在那段期间，我们经济上真的是遇到了好多好多好像过不去的日子，可是忽然呢，常常就在出门前经过管理员，他们说，啊，挂号。我心里想，主啊，不要是红单，我宣告不会是红单，因为我们开车很小心，我没有余力多负担红单。结果就忽然是，啊，这首歌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就有人买了他的版权做手机铃声，做卡拉 OK。 所以这段日子呢，上帝很奇妙的来供应我们。当年我的先生每次去教会，他不是基督徒，当年每次他去教会的时候，对教会的音乐都很多的抱怨不满，他说，你们都没有按照谱唱。结果在那段我们停下来的时间呢，他就想要为教会音乐做点什么。虽然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到现在他还是很资深的牧道友，但是他就想，我不能拿流行音乐这一套来做教会音乐，那是行不通的，我必须去学点什么。我的先生是在台湾流行音乐圈非常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凤飞飞、好好爱我啊，那个都是他的作品。他从很早以前就在台湾的国语流行音乐圈工作。那么我先生就想，好，我要做教会音乐，我要学教会和弦，他就去神学院报名。结果神学院说，好啊，如果有这样音乐背景的人来学教会音乐不是更好吗？可是到了开学前，忽然他说，嗯，那你是哪一间教会的啊？你什么时候受洗？我先生说，没有啊，我还不是基督徒。那个老师差点跌倒哈，那我没有办法教你。所以后来这个老师就推荐了另外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因为他自己在家里有开家教班。这个老师呢，想我们这些制作人呢，应该是没有经济压力困难，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对我们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有压力的学费。我现在就开始学。那个时候其实我先生把家里经济的主权交给我来管，所以他只负责用钱，我负责管钱。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并不知道家里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这个余力了。可是他就很热情的开始学。 当时他还有参加高尔夫球队，上课前一天他就会刚好去打高尔夫球。很奇妙的就是他在球队中他成绩不是最好的，可是从他开始为了教会音乐的缘故哦，他从这个上课开始，那一次他们全队大家都退步了，然后每次他都拿冠军，奖金就是刚好我们要付的那个学费，然后每次上课他付的学费都是全队打得很差他拿的冠军。他一直拿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球队每个队员都觉得很奇怪，奇怪我们怎么忽然都退步啊？李复兴也没打好，可是只好都给他拿冠军，就这样拿了好几个月的奖金。一直到有一次因为压力太大，每次上课老师都把他当一般的年轻人来训练啊，对他来说压力非常大，所以有一次上课前他胃痛痛到受不了，我说好吧，你学到这些你现在好好在家里自修练习，有问题我们再回去找老师。从那次开始呢，他们全队的这个武功全部恢复，大家球技全部恢复，从此他也没有再拿到冠军，一直到隔了很多很多年之后。耶和华他是很奇妙的，有好长一段时候我们到最后必须把这个桌角啊，垫桌子的这个5块、10块、50块通通挖出来去夜市吃。当然这时候我先生就知道啊，呆鸡爪雕啊，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祷告。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主你给我方法，你给我机会。这时候很奇妙的，有一个朋友转借了一张他没有时间接的唱片，也因着这张唱片我们又再度回到录音室。一回到录音室就遇到了一些不同的老板啊，朋友啊，透过不同的邀约我们就开始接触做了不一样的音乐。以前我们制作的国语流行歌曲常常啊，在当年有一个张小燕的排行榜，常常前十名大概有两三张都是我跟我先生制作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做国语唱片，从来没接触过闽南语。可是因为中间隔了将近快有7年的时间才回到这个音乐工作的岗位，那个时候所有的国语市场已经都转变了，变成歌手自己又是创作人又是制作人，怎么办呢？我们就只好开始接闽南语唱片。我先生他闽南语很溜，可是他从来没有制作过闽南语唱片。那么我们一开始做闽南语，所有我写歌的邀歌的对象都是国语的作词人作曲人，没有一个闽南语界的作词人作曲人，怎么办呢？最后邀歌邀不到只好自己写。可是我先生是作曲没问题，他写过很多很棒的歌，可是歌词呢向来都是我们两个搭配啊，我完全不会闽南语，怎么办啊？祷告啊，所以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妈妈常常开玩笑说，你啊哭可能都哭不出来，你只有跟神求。有人说农夫才是靠天吃饭，我妈妈常常跟别人说我女儿是靠上帝吃饭的，因为每次写歌词的时候我就跪在那边祷告，上帝不断不断不断的为我预备，包含在教会里为我预备一个姐妹，她是台南人，她有非常标准的闽南语，她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我真的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每次动笔以前我都要先安静在主的面前祷告，让创造的主在我的生命中完全掌权。因为我不懂闽南语，所以写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不道地的地方，这些不合理的写法后来反而成就了某些新鲜的创意。吴昕写的歌其中有几首还被选为主打歌，甚至有一首蝉联好多个月的 KTV 排行榜的这个排行榜冠军。这张唱片推出之后曾经有2年内被点播了600万次，可见耶和华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回想我的婚姻，其实这一路走来，我是一个很悖逆的孩子。爸爸妈妈说要这样，我就非不要。只要爸爸妈妈觉得这个男生不错，我马上跟他分手。所以当我第一次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们老师问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们家提亲，我的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说我的老师问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们家提亲，我当玩笑话，我父母非常生气，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骂过我那天妈妈当场就很生气，然后我马上用圣经的话来回嘴，我说妈，不是要爱仇敌吗？老师不到仇敌的程度吧，你为什么那么反对呢？所以爸爸妈妈想，哦，他们一定是有非常深刻的交往了，只是我们没有发觉，我们在一起工作合作了8年，所以父母想他们一定是已经有超乎我们期待的这种老师学生的关系的，所以才要结婚。结果我爸爸居然说，好吧，那就请他带着户口誊本跟体检表来提亲。你知道军人家庭，体检表是证明他没有什么遗传疾病，这个户口誊本表示他没有曾经结婚的记录。因为我的先生当年看起来大概比我大一倍，这个外形 size 他88公斤，我44公斤，年龄他看起来像50岁，我当年20多岁，其实我们只差7岁，但是外形看起来真的差很多很多很多。那在这个行业里，大家都以前给他取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叫做台爹，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粗犷的外形。那么我的先生跟我小时候跟上帝祷告的这个结婚对象完全不一样，他会抽烟、喝酒、打牌、打电动玩具，三字经对他而言呢，就好像是必要的逗点句点。但是对他而言，这个逗点句点一句话如果10个字的话，三字经的部分大概占了6或7个字，其他3个字才是他要讲的话。那么他会吃槟榔，他穿皮鞋不穿袜子，而且结婚以后我才知道他有一个不洗澡的习惯。然后我进入婚姻以后，这是我进入婚姻以后，我怎么样从一个我是一个很有洁癖的小孩，然后我非常在乎别人讲话国语咬字标不标准，我非常在乎别人爱不爱干净。可是因着我的叛逆，我进入了这样的婚姻。从我决定结婚那一次在教会中正式宣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全教会为别人结婚哭得这么伤心。我们全教会从长辈到年轻人都哭了，因为他们认识李老师，他们知道李老师来教会的时候呢，连牧师的孩子都不愿意走进来。牧师孩子那时候还小，他看到李老师在教会里面，他扒着门然后大哭狂哭，我不要，里面有坏人。他看他的感觉就是坏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温暖俱乐部，我们每个月会到不同的育幼院养老院去服务。每次我的先生要走进去的时候，所有育幼院的院童就很惊慌，所以只好他站在门口等我们服务完了走了，然后他在门口等我们结束。你就知道他外形给人家很大的负面的印象。结婚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开车，开车难免会有堵车，然后只要有人憋他的车，他在车上就开始骂。我怎么办呢？我只好把我的里面关起来。我那时候只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不愿意让这些话污秽自己，所以我就是把我里面完全关起来。在那一刻我好高兴哦，我有一个功能，我有个从小的能力，就是关起来那一刻我就是关起来，在我面前讲任何话，我会只有看到你的行为嘴型，我不会听到任何声音，所以我就关起来。可是这种关起来只有让我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有3年不讲话，当然工作很忙是一个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人生活。我那时候就跟上帝说，主啊，是我悖逆，是我叛逆，因为父母反对我就非要嫁，可是怎么办？我不想做一个逃避面对婚姻的人，我也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我从来不敢把家里的状况跟爸爸妈妈讲。结婚第一天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先说除了离婚以外都可以，因为我先生从小在一个很负面话语跟用暴力教导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成长，他曾经被父亲用铁条烧红的铁条打到 必须躺在床上半个月不能上课。我们是这么不一样的背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当我们在车上碰到了一些状况，他会直接下车，然后就打开行李箱，拿出棒球棒，我现在是打乙组棒球的，拿出棒球棒，然后就冲到前车，举起来那一刻，你知道我根本来不及祷告，我的祷告从耶稣早安变成只有主啊，就是主啊，我已经无力说任何的话。那个时候上帝仍然与我同在，你知道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的很无奈的说，主啊，上帝做多奇妙的事，他太知道我们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真的，我现在举起棒球棒的那一刻，忽然把棒球棒一收，然后就回来丢到行李箱一盖，然后就坐在车上等红绿灯之后再开走。我当时还有车上另外一个老师都不敢问你怎么没打，后来隔了一阵子我问他，诶，那天你为什么没有狠狠的敲下去，他说因为我举起来那一刻旁边有个计程车司机说回戏，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他就回来了。他从小就不喜欢听别人的，所以上帝居然用了隔壁的一辆计程车司机喊了一句很不合适的话，火上加油的话，我先就回来收起棒球棒，他就不打了。我的婚姻生活一直是经历在这样好像走钢索的生活里。有一天我就决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跪下来为我先生也为我自己祷告，更多更多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的罪，主我任性，我叛逆，我悖逆主，但是求你不要任凭我，求你在我的婚姻中让我有一个经历你的机会，见证你的机会，荣耀你的机会，主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可以。我本来是跟上帝说我一定要爱情，我后来说主没有爱情都可以，你说我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但是没有爱情都可以，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上帝忽然在那个时候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想起我从小是妈妈每天晚上睡觉前讲故事的，我就开始跟我先生讲故事，我就把他当成我儿主的学生，我说可是他是老师啊，他好为人师，我说李老师我这礼拜要讲故事哈，我先讲给你听，你帮我检查有没有太像大人的口气，那个小朋友一点都不喜欢听的。好好好，我就开始每天睡前给他讲一个圣经故事，每天哦，当然除了圣经故事之外有的时候要变化一下，我说这礼拜聚会要背经，那我自己看我都觉得我已经背好了，不然你帮我看一下，我就拿圣经给他，我说就是这几行，你帮我看哦，有没有背错字，他说好，来我帮你检查，然后我就背圣经给他听，每天晚上除了讲圣经故事背圣经，然后我发觉渐渐呢偶尔他会偷看我圣经，因为我知道我的圣经合拢的时候是放在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常常我只要出去回来我的圣经就位置变了，或者那个页数变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有一阵子呢他开始吃起耶稣的醋，他开始吃上帝的醋，为什么我的太太每次祷告或读圣经的时候就很甜蜜的样子，跟我讲话呢就好像很用力很努力的样子。我从小都没有开口祷告过，我们教会的习惯是静默祷告，我就开始决定我要开口祷告，每天早上我的灵修就变成开口大声的，他在二楼我就在一楼，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的习惯，他在二楼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打开一楼的窗户向着二楼开始读圣经，而且读一阵子我就觉得不对，这些话对他而言可能是文言文可能没有意义，我就开始读一遍然后解释我刚刚读的给自己听，我说主啊是的，你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耶，你不是别人的神，而且你是神哦，你是神耶，是的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而且你是我的就是我们家的神，你是神，所以我们家的事我的事你通通看顾，因为你是神，所以你不是按照我的眼光来看我的问题，我就把我的圣经变成导读变成祷告，我每天早上呢就这样子每天每天灵修的时候就变成大声的读经祷告，当然我先生何等聪明，可是他从来没有拒绝把窗户关起来，所以呢即便是很冷的冬天我一定开着窗户然后穿很多围的很多围巾然后开始读圣经，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们家开始改变的开始。 夫妻相处总会吵架嘛。那我记得刚刚结婚有一次，我们吵得很严重，他气得坐在沙发上发抖，然后我呢，我当然也生气啦，女生也是会生气，基督徒也是会生气的。然后我很生气，第一件事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哭，一边哭一边祷告，我说主，你自己掌权，你来做主，你是公义的信实的主，你一定会帮我伸冤的。然后祷告完以后，把脸洗干净，擦了个口红，把头发梳好。我一出来，我先，他最讨厌我化妆，他说你擦口红要去哪里？我说要吵架呀。他说你知道我讨厌你擦口红？我说我知道，可是我想糟糠之妻就很容易被人家嫌弃，所以我想至少先把自己整理一下。然后我说好啊，现在不是要吵架了吗？他对，我说那你过来一点。我就用他的语气，你过来一点，我怕你啊，我是特种部队，中华民国特种部队空降伞兵。我说好，再过来一点。当他靠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先生向来讨厌肢体的触碰，我就一把勾住他的脖子，我说预备起，开始吵架。你知道那当然没得吵了，他就笑了，他说你太毒太毒，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现在是要吵架，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说那就越过吵架嘛，我们直接来谈嘛，有什么事情非要用吵的呢？然后我先说下次不可以用这一招，我说好，下次不用。下次怎么办呢？下次再祷告啊。你知道上帝多奇妙，有一次他又很生气，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说啊，我心里头我总是第一时间呢先祷告，我一碰到我们两个人言语有一点冲突或者意见开始那个火越来越旺的时候，我说等一下。他说去哪里？我说洗手间。只有这个理由是很正当合理合法的理由，我就去洗手间，然后就在里面祷告，主啊，你成为我们的桥梁，你成为盐，好，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两个人都看见彼此的那个不能调和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和解的点在哪里，求你显明，让我们之间不是用愤怒的，不是吵架的，因为一定会和好，主你帮助我们。然后祷告完出来正要开始呢，哒哒哒哒，怎么了？洗衣机响了。我就说诶，等一下，我先去晾衣服。我先说我正要跟你讲话，你去晾什么衣服？我说那我们一起晾。他说不行，我正在生气。我说那我赶快去晾，不然你知道他是客家人吗？待会还要再洗一次，很浪费水浪费电。他说好，你赶快去晾，快点。然后呢他坐楼下抽烟，他就很生气，一直抽烟一直抽烟。然后我就跑到楼上去晾衣服，当然我一边晾一边祷告，每件衣服啊都晾得很平很整，差不多晾了半个钟头还没下来，他就一直跑上来问我你好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你要不要帮忙？他不要，他就下去。你知道上帝多奇妙，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气也因为等待，他是来得快去得快的脾气，结果就等啊等啊，发觉我怎么来一直没有下来，他就开始开电视看电视。等我晾完下来呢，我自己也祷告了，我也完全理清楚我到底想要怎么跟他讲话。因为我曾经分享过我有亚斯伯格症，我一紧张我的里面是空白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条理的情况下，我只好经过祷告让自己完全清楚我要说什么，我再来跟他谈。当我下来的时候，他说诶，等一下，他说你挡到电视。我说诶，新冠电视要吵架。他说等等等等，他看完那一段呢，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就窝在他旁边看电视。看完以后他说看完了。我说那要吵什么？他说我怎么记得啊，啊，不是你要吵架。我说是你要吵架。他说你这样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吵什么。我说可见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嘛，不吵不吵不吵。你知道我先生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婚前做了一件很棒的决定，就是去接受曾静恩牧师的婚姻辅导。这个婚前辅导带给我们婚姻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所有的吵架都是做笔记的，做记录的，然后几年几月几日，你的意见我的意见，然后我们的互相讨论的过程，最后我先生规定要写处罚，好，要有结论，结论之外要处罚。我都说没关系，我原谅你，因为大部分都是他错，应该说全部。然后呢我就说没关系，我原谅你。他不行，我会再犯，一定要处罚。我说好好处罚，手举起来。他说我是伞兵啊，怕你，我是战车猎杀队队长。我说好好好，手举起来就好了。他手一举呢，我当然，他怕痒嘛，那当然就是哈痒咯。上帝很奇妙，人家都说诶，你怎么知道怎么跟李老师相处？ 尤其这些年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模范先生的榜样。我先生知道我过敏，我皮肤过敏，鼻子过敏，很多都过敏，所以我不能戴戒指，不能鲜花，什么都不能。那怎么办呢？每次到了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啊，情人节，我们做音乐的这个圈子里就会很多学生啊，歌手就会鼓励他，哎呀，老师你送什么给师母啊，就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到有一次他实在是想不出来，他说，问题你什么都不要啊，我要送你什么呢？我说随便啊，我不介意啊，我不在乎啊。后来他就决定，他说好，这样好了，我每年送你一个我的习惯，好，你认为不好我觉得是 OK， 可是你认为不好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我说好啊，那个钱都买不到的。所以他花了3年时间没有接家里的一通电话，他就很自然的离开了所有邀他喝酒的朋友，打牌的朋友。他完全从结婚第一年开始他就没有再喝酒，现在大概一杯啤酒他就醉了。他完全不再打牌，然后偶尔跟家人玩玩扑克牌这样。然后三字经更奇妙，三字经是有一天我们在车上忽然发现，你怎么没有讲三字经的时候才发觉他早就送给我了。当然不洗澡对不对啊？他说其实洗澡很伤元气的，但是为了这个礼拜情人节实在没有可以送的，好吧，我从今天开始每天洗澡。然后呢，甚至他的国语，上帝多奇妙，可以把台湾国语呢变成标准国语。很多人以为他是外省人来着，真的他的国语也进步了好多好多。上帝非常奇妙的，我以为我所有定做的先生的标准是完全没有一样达到，可是上帝现在已经早就给我超过我所求所想。我们常常是最早到教会，现在因为为了接另外一对住在汐止的姐妹去板桥的教会，所以我们会比较晚到，但几乎都是最后锁门。那么在教会所有的服事，他现在比我还要忙，在教会里训练敬拜团，教创作人家不会的，他说你不要浪费钱，我去学来教你。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师，他非常有恩赐，尤其在教学上。我以前在学校学和声学花了一年的时间学的，他可以一个钟头完全教会另外一个完全没有音乐背景的人，而且立刻考试，所有的和弦100个和弦在一个钟头内教会，而且考试你会考100分的。真的，包含我们教会很多老妈妈，他不知道什么叫 D7， 可是你问他 D7， 他可以告诉你主成音是哪几个音。他非常有恩赐，上帝量给我的真的是很美很美的祝福。现在他常常带领很多人来到教会，他每次走在路上会看到很有气质人，他就说，诶，你是基督徒吧？对方说不是，诶，为什么？你一看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不一样，你那么有气质，你一定是基督徒，你一定要去教会看看，你知道吗？他传福音就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生活化的。然后遇到任何事情他说祷告就好啦，他也相信，因为祷告实在成就太多的事情。而特别是我脊椎侧弯是在结婚的时候他非常心里头非常非常挂念的一件事，因为我的脊椎侧弯，所以我们没有宝宝。医生说如果我要有宝宝必须躺在床上一直到足月生下来。我是两个 S， 我的脊椎是两个 S 都有15度，而且我是正面脊椎侧弯，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平常只要坐超过一个钟头，我的背就好像那个热开水浇下来，那种痛啊，刺痛感实在受不了。可是呢，知道吗？上帝完全医治我。去年我本来要来云彩飞扬节目，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生病，声音完全沙哑，没有办法讲话。那时候我还不懂为什么我上一个节目会这么难呢？而每一次我跟云彩飞扬的主持人约好要来的那一天或者那一个月，我就开始生病。要么我这样子屡试不爽哦，只要我跟救恩之声一联络上，我就开始进入这个感冒，然后烧瞎没有声音。其实今天我坐在这里，我必须说我刚刚经历了一个神迹，就是上帝完全医治我的声带张健。那是一个太奇妙了，对一个歌手的背景，对一个教会敬拜团的服事的同工，对一个三个 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没有声音或者声音只能发出气声，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是没有办法讲话，可是呢，在前一阵子我们教会举行了21天禁食祷告，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全程参与，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让我21天完全禁食，我就选择只要回家吃饭的那一天我就吃饭，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你给我一个恩典，我不要别的恩典，我就是希望我的先生能够接受我一天能够有2餐的禁食，能够维持21天。结果我先生当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还是要吃饭呢、啊。就像我今天来录音室之前，我早上在家里把所有的菜预备好，我是二厨，我不会煮菜，他很会煮菜，很多人都很羡慕我有一个很会煮菜的先生，他在我们教会也负责做菜。那么在这段期间里，我就跟我先生说，那我可不可以参加教会的禁食？我先生说，那你还是要帮我洗菜哦。我说没问题啊。然后我就非常释放的参加了21天的禁食祷告。第21天的时候，我的声音还是分叉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遇到了一个从意大利学声乐的老师。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介文，你的声带完全没有问题。我说我看过医生，医生说长茧。他说不可能，我看过 Pavarotti 的声带的这个耳鼻喉科医生，我从你讲话就可以判断你的声带没有长茧。我那一刻，我自己虽然知道我只是说话，我只要一唱歌就会分岔，但是我那一刻我就抓住了这句话，我就心里头凭着信心宣告，我宣告这个老师的说我的声带没有长茧，我就是没有长茧的声带，我宣告我的声带就是全然健康的。我跟上帝说，主啊，你只要让我的声音能够恢复，就算是不是完全按照以前那样美好那样清亮的声音，但是你只要让我能够有声音说，我就想见证你，我就是要见证你的荣耀。所以在21天的时候，我们牧师就贴了一个很大的海报在教会的墙上，邀请大家每个人写见证。我是不肯写，牧师说，介文你先写啊，你们同工不写，弟兄姐妹不会写。我就不肯上去，因为我很希望是完全得着医治我上去写。可是牧师一直催一直催，我就想，好，凭信心宣告我已经得医治，不也是一种经历吗？就像摩西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呀、啊。就像摩西踩进红海的那一脚之前，他不知道海水一定会分开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先讲？我就在那个我们的感恩见证，我经历神迹，我就说我经历神迹，上帝21天医治我，我长茧的声音从本来只能唱到 C 调的 So 可以唱到高音的 咪， 你知道吗？一点 咪， 然后我就开始，其实那个礼拜我已经偷偷开始在家很自然的就开始唱诗，只是在唱的过程中我知道还是会分岔的，会分岔，但是我就是已经开始勇敢唱诗歌了。我多久没有办法开口唱诗歌，因为我知道我待会要上班，我要讲8个钟头的话，所以我要保守我的声音，不让我的声音有任何的问题。可是那个礼拜我就开始唱，到那一天我宣告我可以唱到咪之后呢，敬拜团在练习，我就在旁边唱，所有人说可不可以转一个 key 啊，这个太高了，礼拜天没有人唱得上去了。我就走近看一下谱，最高音到咪，我刚刚完全很轻松的唱啊，没有分岔呀，没有不准啊，没有哑啊。原来上帝早就做好了，其实上帝是预备好的，他预备给我们每一个祝福在我们未开口以前。有人说神要行一个小神迹就把我们放在艰难的情形中，神要行一个大神迹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形中。我的生命中天天都在经历神迹，甚至后来因为我自己脊椎侧弯完全得着医治，在我做一个认罪悔改承认我愿意饶恕，不是饶恕别人，是饶恕自己的祷告之后，上帝没有经过任何的牧者传道为我祷告，也没有人为我按手，我就在那一刻我的35年的脊椎侧弯完全得着医治。 这个脊椎侧弯的部分呢，其实我小时候怎么发现，是因为有一次感冒咳嗽咳得很厉害，好久都没好，妈妈就带我去医院照 X 光检查一下肺部，结果医生在看这个 X 光片的时候，忽然往后退了一步说，哎，这个脊椎怎么是这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脊椎侧弯的问题，因为我的脊椎侧弯是正面脊椎侧弯，完全看不出来，没有任何的身体的变形，可是用手摸就摸得出来，这边转弯再转一个弯，再转一个弯，再转一个弯，总共是两个 S。 而当我被医治的那一刻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我们牧师请了一个传道人来教我们怎么样为别人的骨头疾病祷告，那么牧师总是特别疼爱同工啦，把我推到最前面，希望第一个医治的是我。他知道我脊椎侧弯很痛，而且这个已经缠累很久了。那么当那个传道人来到我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愿不愿意原谅？我就说愿意啊，愿意啊，原谅谁？他说你自己想啊，怎么问我？然后他就走到第二个人面前，他就不理我了，然后就问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他就开始一一为他们祷告，就是越过我。那时候我想说，好吧好吧，我是同工没关系啊，别人很快得医治，我 OK。 然后我就一直想，没有啊，我有很不能原谅的人吗？好像没有吧。我说主啊，你让我想起来我就愿意原谅。好，我站了多久？快半个钟头。这个廖传道已经祷告到最后一个，再回来第一排的时候，他说好，祷告完了已经得着医治的举手，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给耶稣一个掌声。然后呢，没有得着医治的，好，我们继续来等候，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宣告？可是他没有为我祷告啊，我应该怎么办？他说还没有被祷告的就站在原地，然后其他的人开始排队，然后他就走到我的面前。我想好，终于轮我了吧。然后他又问了同样话，姐妹你愿意原谅吗？我就说我脾气很好，我才讲我脾气很好，他就直接走到第二个人面前，他根本理都不理我。那一刻你知道我真的很挫折，而我心里想，会不会就像保罗身上的两根刺，那是神允许的呢？你知道我们都会蛮负面的，对不对？我们总是认为不好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压力，或者让我们乖乖的理由。 No， 那不是神的定义，有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在那一刻呢，心里头很挫折，可是我想我一定要表达我的愿意，这个很重要，我就继续站。可是越站呢心里越难过，然后站很久，当然站是比坐脊椎的压力还要大，我实在是觉得很累，我就决定算了。我说好，主我决定了，我接受脊椎侧弯这件事，而且多少牧者来为我祷告也没有好过，我接受，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我宣告那是礼物。好，我就坐下来。我一坐下来那一刻就放声大哭，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原谅谁，我知道我不能原谅的不是别人，是自己。从小我走路就会摔跤，我到20岁还常常从公司的这个楼梯大厅，从咚咚咚咚咚摔到转弯处，还会停下来捡东西，捡完又咚咚咚咚继续把下面摔完。我一直都会让自己觉得很大的挫折，很丢脸。所以包含我自己在做工作预备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预备好到100分或者95分，可是我只做了80分的预备，我呈现出来 maybe 所有人还是觉得很 OK 的啦，很好的啦，静文姐你好棒哦，什么三座金钟奖，什么华人全球华人的这个贡献奖。但是我心里头会非常痛恨自己，所以我常常讨厌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没有把事情做到完美。这个完美原来就是我这个病的根源。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我说主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你的孩子呢？我怎么可以不原谅你的孩子呢？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嘛。好，我就说主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以来是这样的对待自己，我这样子的偏待，这不是你的眼光，你不是这样看我，我却这样的看自己。我就在主的面前痛痛的悔改。可是我哭得正过瘾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说来姐妹来过来过来，就请了另外一个姐妹说叫把我叫过来，他来帮他检查一下。怎么检查呢？他就把 两个手指，因为我是正面脊椎侧弯，所以你从正面打开两根手指往我的脊椎两侧画下去，就会发现这边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他就请另外一位姐妹，当那位姐妹把她的手指往我的背上的脊椎这样画下来的时候，我当场跳起来，因为我知道该左转的地方他没有左转，该右转的地方也没有右转。我马上自己回身摸一摸我的脊椎，什么时候完全直了？因为它是骨头，它不是器官，你完全摸得到。建文并没有非常胖，所以很容易看出来那个脊椎的。我的脊椎从小，大概我有印象以来14岁我就有脊椎侧弯的状况。脊椎侧弯通常都是国中成长的阶段，因为太重，体重过轻，脂肪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整个身体，所以才会造成的。我从国中时候就脊椎侧弯，而且我拍照所有的照片都是肩膀一个高一个低，很明显的肩膀一个高一个低。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有些衣服我把它刻意把肩膀改成看不出来一个高一个低，那怎么办？我在得救那一刻呢，得医治那一刻，居然想，主啊，那件好贵的衣服我把肩膀改掉了耶。上帝真的太奇妙了。提到我的先生，这些年来他虽然一直是最友善的，对基督徒最友善的资深慕道友，但是毕竟他还没有正式承认基督，受浸加入主的家。这些年我也曾经犹豫过，我要不要出来服侍呢？我可以出来做见证吗？连我先生都还没有相信，我可以要求别人，邀请别人来相信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上帝吗？我自己也曾经问过自己，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带着信心邀请他一起经历，让他看到上帝是何等真实的，在我，在我们家，在我们的经济，在我的健康，在他的健康，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当他经历了，他就有机会，甚至我相信，我也宣告他的里面早就是基督徒了，他的里面早就已经尊主为王，在很多事上他都以教会的事为第一优先第一考量。以前他收学生一个钟头大概就是一般外面的这个价钱，将近4000块一个钟头教学生。那么现在呢，他遇到所有想来学创作、学作曲、学编曲、学 MIDI、学爵士鼓、学什么、学唱歌，他就说：“来来来，来教会，来教会学免费，到外面不教。”他是完全不接外面的学生，一个都不接哦。他说：“你要接你接，但是我不接，要学就来教会。”你知道吗？我也相信他的里面早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即便他还没有说。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另一半他嘴里没说，他偷偷在看，他在看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信信信信，但是要怎么样信下去呢？就是凭着信心去经历，让他看见你的经历，他也就经历啦。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他看到了是那么真那么活的你的神，而且他看到不但是你的，而且是神的时候，他怎么会不降服呢？愿上帝祝福大家。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黄介文的生命故事。在圣经彼得前书2:6这里说道，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房角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信靠主耶稣的人必不至羞愧。在圣经以赛亚书25:9这里说道，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我们看到凡是信靠主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平安、喜乐与满足，而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都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透过这样真实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真的衷心期盼听众朋友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希望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可以天天生活在主爱中的丰盛，并且能够在上帝的爱和恩惠当中重新得到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想要索取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非常欢迎你，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来信来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放弃一切的 如果你和